大家周一晚上好啊，又是我们 BC Monday 新的一周散场别走的映后活动啊。我们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部啊更好的我啊。我们每场都会尽量找一些有趣的嘉宾组合啊，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交流啊。我们这个散场别走的活动呢，是一个集合了各种播客有台的这么一个串联，希望大家一会儿在映后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可以积极的和我们互动啊。这一场我们改了一个小规则，就是从抽奖变成了互动，有礼品啊，一件这个 T 恤也是片方提供的啊。在据我说，北京好像没有影院有周边，也特别的稀有。如果您喜欢无论是 Robby 还是我们这个影片的话，您都可以一会儿跟我们互动一下，黑白两款就看您的这个手速和举手的这个意愿了啊。我们送出这个一件，只要是和我们有互动我们就会送出。行，那就话不多说，我们有请本周的三位好朋友，分别是来自糖蒜广播的散力祖萌和来自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来和我们聊聊这部电影。一说想聊这个片儿，首先想到的是陈哥。
为什么呀？
简单介绍一下，陈哥除了是这个音乐工作者啊，还是一个狂热的这个怎么讲呢？电影迷。这次北影节是让我感受到了啊，我这次北影节赶场，我感觉都没有陈哥赶场的多，而尤其是这个片儿，陈哥从开始进场就开始拍照，然后不是拍电影啊，展示了他终于买到了这张啊他期待许久的这个更好的我。那时候 Better Man 是翻译成更好的我啊，中文这片子
其实我已经忘了啊。
对，
我是因为这个电影它是去年末上的嘛，
对，
就是在外国上的，
对对对。
然后之前看到预告片就非常兴奋，因为罗比威廉姆斯的音乐对我来说，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他的整个这个呈现的方式是就是星星的这个造型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两者加在一起，就是让我产生非常大的这种期待感，就想之后是不是能够在
大荧幕上
能不能看到，而看到电视节有这个片单之后，就要把它列到这个第一顺位的这个抢票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还好，就是它没有这么热门，所以还是比较好抢。
对，当时看的好像是更大荧幕的版本啊，
对
，IMAX 的。
对对对。
行，那就下一位，我们穿着今天主人公衣服的啊，祖萌。你来聊聊，
这是国产之光，别瞎说 啊！
但都是黑神话了啊，
是是是。
咱们一会儿聊聊这个片儿，我觉得也是有点
黑
神坛
的
味儿了啊。我们的惯例环节就是大家可能各自先聊聊感受。刚才陈哥说了，那在北影节啊，尊贵的大银幕版本，你是第几次看这个片儿？你第一次时候也跟陈哥一块儿？
没有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看
啊。
那个陈哥抢票时候没叫我们，自己偷偷抢的啊。但是我第一次在这儿跟大家一起看完这个 Better Man，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我是觉得还挺有门槛的这个电影。就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同场的诸位啊，都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由今天来看今天这场，包括来看这部电影。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对罗比威廉姆斯，包括对那个时候的英国的流行音乐没有点了解的话，我觉得看完那个电影可能会失去很多的乐趣啊。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虽然我们说有一个所谓的明星加持的这么一部电影啊，包括其实里边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和音乐的部分，但是我确实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否则这个电影看起来确实没有那么的有意思，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老说阅片量，这可能是阅歌量。
对，尤其是我觉得还是要经过那个时代吧。我觉得可能看这部电影获得最大乐趣的观众，可能真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年纪。可能我是觉得是对。
行，那就老段。
对，我非常同意祖萌说的，就是确实需要很多的门槛。 我就是那个觉得门槛有点高的观众啊。就是因为葛腾过来说咱们一块聊这电影，就说让我看看这猴子画的好不好，因为我是做这设计出身的嘛。我觉得这电影呢确实像祖蒙说的没有那么的好看，就是那个打引号那个易于理解的那种好看。但是整体来讲，先不说这个猴子画的好不好，这个星星啊，就是我觉得整体的感觉挺迷幻，挺飞的啊。我还是挺喜欢他在一些虚实之间的那些变化，还有那些场景的那些设计的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啊。
OK， 咱们毕竟是一个音乐片啊，我们还是来聊聊音乐。我个人第一次知道罗比·威廉姆斯也是这个最口水 Rock DJ， 好像就除了这首歌之外，我反而听到他更多的都是他在接招啊，这 Take That 时期的。这一点和好多我身边的朋友聊起这个片还不太一样。
主要你这个岁数是那个阶段的
啊，就已经算是你这门槛之外的年轻人了。
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90年代的一个男子组合，所以就是可能真的就像起码像我这种80后可能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听过他们最红的那些歌，然后你才会对 Take That 那样其实都多多少少有点上古时代的那样一个名字其实才有一点感情，我觉得否则你会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说白了。而且说实话这个电影里边应该有一首还是两首他 Take That 自己的歌，剩下其实都是 Robbie 自己的歌。尤其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跟陈哥一块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陈哥说，我说他等于是用这个电影小小的也不能说报复吧，可能实现了一个自己的梦，就是刚才葛腾提到的那个你提到那个 Rock DJ 那首歌，那实际上是 Robbie Williams 后来单飞红了以后的歌，但是他在这个他的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记电影里边用 Take That 组合的这样一个方式唱了一首他自己的歌，就是确实有点这个公器私用公报私仇的感觉。
毕竟是这片的执行制片人。
对对对对，
陈哥觉得呢？
我觉得无论是从 Take That 的音乐还是到后期Robbie Williams 自己这个个人单飞后的作品，都是在这个电影当中通过画面非常非常好的呈现出来他本身的这个所要传达的这个意境。特别是Robbie Williams 他是1997年开始个人的这个就是个人第一张专辑，然后97年一张，98年一张，2000年一张，这三张专辑是奠定了他个人应该说是音乐对成就的三张专辑。对，我来的时候我还在看他6月中的时候他还发新的单曲出来，就是说明他其实现在还是活跃在这个欧美的流行乐坛上面，并没有说完全隐退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这个也是特别想跟陈哥包括跟你们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宣传这个片啊，因为也是有朋友在嘛，在上映，就咱们发行这个国内，他们说特别难推，音乐传记还是一个上世纪末的一个歌星，更多人认知到罗宾·威廉姆斯更多的都是在上一届世界杯上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手势而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在某程度上算是劣迹艺人了。就像要不是陈哥跟我说他最近还有新的作品，我确确实实有点淡出视野的这种感觉，是吧？您觉得在欧美音乐圈对 Robbie Williams 现在的认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觉得这就属于就是名字还在，但是人就是可在可不在。可是呢，对于他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忠实的粉丝或者说是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的。对，
我觉得就像陈哥说的，这个片儿好像也是在极力的把人变成符号啊，把人变成动物，它可能叫猴子的不是很准确，就是那种 ape 那种圆的那种概念，就是包括他自我
贬低，其实是 NFT
啊，可以，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给他分析一下，就是好像他把自我的出身和他不得志也好，他的遭遇 贬低到一个我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概念，而到了最后他那种夸张的颠覆大家认知的行为，也是我有一句周周的名言是吧，我不要再当人了的这种感觉，就完全把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变成了一个标签，变成了一个非人的感觉。这个我想跟祖蒙聊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俩聊过很多这个特效片啊，这个片儿是不是让咱们联想到了一个啊，也是关于猩猩啊，关于这个猿类的特效片？
这你还是得给陈哥聊
啊。但是陈哥不一定看过这个系列，就是《星球崛起》。
那他肯定看过，
啊、看
了，不敢当不敢当。
毕竟传记片啊。
是。
咱们就从这个猩猩的动捕也好啊，这个特效的水平也好，我看很多朋友跟我聊，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因为凯撒的那个丰富度，他完全是照着那种舞台剧演员，甚至很多人说安迪·瑟金斯应该提名一个表演奖，或者给这种动作捕捉演员特设一个表演奖。但在这个片里，好多朋友说，没有达到，尤其是也是跟您同场的一个在北影节看的，看完之后就觉得那个癫狂的状态好像只是在舞台上，你纯粹从表现里有点难。您觉得您认不认同？
因为在单纯从技术的这个层面来说，我是肯定是门外汉，但是从感官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已经就是达到了我的预期，达到了我的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我只能这么说。对，
这两个您有比较过吗？还是说你觉得都非常？
你是说这个
和
凯撒这个，这不是一个片吗？在特别有里边有一段场景的时候，祖蒙跟我讲，这不就是
安迪·维斯？
对，
就是那个最后在那个演唱会上跟那个一群自我战斗的那个场景，真的非常让人想起这个人猿
星球，
对，就那种感觉啊。
但确实怎么讲呢，手法上还是有些区别。你觉得也是差不多？
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形象更多的是他，你说他是面具也好，还是符号也好，我觉得他更多的就像他，其中有一个片段，大家这个看那个他去进那个 Take That 那个组合的时候，他那个经纪人跟他说的那个话，就说你以后就不叫 Robert， 你叫 Robbie。然后他说了一件，他说这是他说他的那个经纪人是他干过的一件最好的事儿。其实这个猩猩的这个形象，我觉得可能对 Robbie Williams 来说，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电影里的 Robbie， 就是他只有在躲在这个形象后面，他才能更好的释放他自我或者表达一些自我的感情。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形象就像他的那个所谓的 Robbie Williams 的这个化名一样，只有在这个动物的形象背后，他才能更多的表达自我，这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性格所致，或者是他的电影里边要表达的东西吧。就是为什么就是无来由的突然冒出一个动物，然后大家最后看着还习惯了，甚至不觉得突兀。我觉得有他主创的一个用意在，我相信就是 Robbie Williams 和导演包括整个主创团队在做一个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他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
当然，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区别于咱们看到的诸多的传记类，包括咱们之前还看《波西米亚狂想曲》，完全也是植根于一个原型歌星的生平。但这回他们所做的最大的创新和形式上的突破，就是用一个猴，用一个猿来演一个人，而这种高概念放在英国又不是那么的违和，这个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陌生。我和我奶奶也是坐在一块儿看电视啊，我爸把这警帽就扣在我脑袋上，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异类。而咱们看到这个小孩是异类，我提一个有趣的观点啊，就是咱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带入的是谁呢？我觉得咱们可能谁也带入不了吧，咱们只能带入一个观众的视点。那为什么作为一个介入到他生活当中的一个第三者，看到的他和别人长得那么的不一样？诶，我觉得这个视点很有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小罗比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创特别浓烈的一个价值观，到底有色眼镜是谁戴在眼睛上的啊？就像这个片儿，是不是他如果 3D 的话，最后那个场景包括这片大量的 OD 的那种感觉，到底是谁 OD 了？ 而这个命题还是挺有趣的，因为这个假设和一个猜想并不是无来由的，就是这个片的导演之前在拍可能更有名的他那个马戏团之王的时候，他曾经和休·杰克曼就有过一个类似的想象，就是他会进入一个颅内的啊，大家知道啊，完全看到了不属于舞台上应该出现的部分啊，这个创意或者是这个构思可能就是被延续或者是继承到了这个影片当中。但是一会儿大家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继续的和我们讨论啊。行，再问老段一个问题啊，刚才提到关于这猴画的好不好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从质感上刚才两位也说，和凯撒毕竟那个瑟金斯是演过金刚又演过这种正常的圆的这个可以说动捕第一人了。而这一次他们放弃了用特别成熟的那样的动捕方案，动作为先的啊，表情夸张的，更多的都是很细致的，而且刚才咱俩在私下还说呢，特别多特写啊，特别多推进景的这种描写，好像和他的这个题材又有点不一样。这个从构图上还是我觉得挺有创意的，除了刚才我说的大家看到更多有点反观自己的这个概念之外，反正我看长时间这个猴子的脸会有点那种恐怖谷的感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老段你有没有？
有，因为我跟你之前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有点到后半段有点不太舒服了，就是有点看恐怖谷倒还好，就是有点不能说烦了吧，就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它这个猴不是长得那么的好看，就是他跟那个星球凯撒那个猴的那种个性化还没有那么的好，而且刚刚各位提到就是最后那个各种猴大战的那个，其实他本身这个主角这个猴到通篇他的画的质感和他的形象都不如台下那些猴好，所以这个我当时有这样的疑问，最后我的结论是其实这就是本身这部剧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他就是从一个 nobody 然后变成一个 superstar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 better man 啊，就是这么一个，如果可能是有点就什么刻意的去解读了，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写，大家会发现其实到后面我就开始关注它的那个穿搭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穿搭在这个猴身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像是摆在它身上，但是最后还是一个以人的那个就是脸身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为了避免观众们有这种就是太像人的这种感觉，他还拍了一些他成名之后那些杂志那些照片，说他那个就是什么最美的翘臀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以猴的那种，其实这是一种传承吧，就是整个他形象传承，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其实也是一种挺刻板的一种创作的方式吧，在我看来。所以如果从他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到最后他找到自己，再到最后过程中其实他的这种形象他到底长什么样，他是否平庸，他画的好不好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客观讲他确实不如那个画的好啊，这是没法比，确实没法比，这是在我看来啊。嗯，
是我接着老段说衣着啊，我后来也是看舞台的部分挺着迷的，这一点想请教这个两位啊，资历比我深啊，在门槛里
主要岁数大，
他是复刻了当时的一些演唱会或者是音乐节的场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有加工？因为我去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些好像有出处，有些好像是完全臆造的，就是靠想象的这部分。陈哥他这个是有基础的还是原创？
我们就拿他最后这场戏，就是他跟他父亲在舞台上演唱的这个场景哈，他是这个罗比，他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表了一张现场表演的专辑，就是在这个英国著名的这个阿尔伯特皇家剧院，是一个现场的表演。我也是看了一些那个就是幕后的花絮的一些视频，就是在这个场景表演的时候，除了他动作捕捉的这位演员叫什么乔诺戴维斯之外，他本人也亲自参与了面部捕捉的这么一个拍摄的一个过程，但是用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咱们不知道哈。就是他自己说，就是虽然我亲自参与了，而且整个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在场的比例 可能有 90%， 但我其实还是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把我变成这样的。对，但是说回到这个现场的部分，就是也是就是通过这个实景的拍摄来还原了当时的这个音乐会的现场，非常的精彩应该是。
嗯，确实华丽的让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这是有再创作的。就像您说的最后这场，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我觉得没有九成也有八成啊，确实是很像，而且还等比例的给它缩小了一些，还不是按照一比一的，甚至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震撼了。
我觉得从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开始吧，就是对于现场演出的复刻的拍摄，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
包括大家在最后看完那个电影的片尾的那个部分啊，出现了他那个Robbie Williams 在不同的阶段的那个等于是那个照片嘛。其实大家也能看到他那个在电影里实际上表现的还原度，其实还是我是觉得还是挺高的，整个挺高的。
包括一些名场面的机位，我觉得这个在好莱坞的工业水平里，确确实实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的这个音乐传记片很多，大家就是练的已经非常成熟了。嗯，
除了 Taylor Swift 那是确实是一场演唱会以外，嗯
，OK， 行，那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随时举手啊，我们映后也都是特别期待一个互动啊。好嘞，稍等啊，把话筒给您。
嗯，谢谢啊。那个，说实话，我是这个音乐圈的圈外人士。我来到之后才知道这个班特曼这么好听的音乐原来是
因为是林忆莲唱的是吧。
我对差不多差不多。
是这意思哈，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
接着就是你们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要是说理解起来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可能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一个难度。一个是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有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来去演绎他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另外一个还是就是我觉得是中西文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的不同，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对话呀或者一些场景的设计上，可能和中国人表达情感或表达事情的一些处理方式上是不一样的。
是，
可能会就是反正我看的时候有时候就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这个语言背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哈，这个可能就是文化的不同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的话，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难的是就是说他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从头到尾其实完整的是叙述了这个比威廉姆斯他就是怎么样，然后从他最小的一个就是来自他父亲的还有来自他伙伴对他你没有那个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不停的一个证明，然后一步步到他到最后他到一到他到辉煌，就是唱到无论在什么场合的时候，包括他给他那几个人就是闹掰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要证明我自己我有那个，但是他一到顶巅就是唱到最高峰的时候，包括好多猿猴就是好多猴子去出来都指责他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到那个时候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反而就会出来，就是像小时候的那种梦魇，他父亲给他的梦魇还有他的伙伴给他梦魇在那个时候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所以到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他是需要有一个人然后来能够来去把他这个梦魇给他去打破的，到最后他就参加了那个心理的一个治疗室，我觉得他在就是勇敢面对这种自己心灵，就他之前他是需要通过吸毒啊喝酒然后来去暂时的麻醉自己的一个精神，然后来去与故作去应对那些挑战的，但是到最后等到他奶奶死去的时候，他觉得他心里支撑他最后的那一个爱的一个支撑的话轰然倒塌，没有再支撑他了，然后他父亲然后又是那样子对他最后又是那样子一个打击，他到最后就说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行动力的一个人，就是到那样一种状况的时候他能够找到方法然后去心理的这种治疗室，然后最后他们的治疗室的跟他说你需要去修复你的这个最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从他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修复来之后，然后他就获得了一种重新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其实从他的一个演出啊或者是到他最后一场的时候，从他的一个肢体语言上其实能够看出他是自己在成长的，他的成长性就在于什么呢，我对我自己我自己他说的是走自己的路，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语言可能就是说我不再活在我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是什么，而是说我最终我是想 我走我自己的路，我要活成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觉上了。所以你看他到最后的时候，那一场的他的肢体语言是很轻松的，他跟之前的那种肢体语言的那种紧张是相当不一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要是理解他这样一个难度，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就是生活阅历，或者说对这种这种人的就是自我不停的去挖掘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或者认知或者是什么，是很难理解的。然后就说这个猴的一个概念上，我觉得就是大家讨论也挺多的。我个人觉得他之所以说他是猴，他荧幕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没有完全进化的一个人，所以说他就用猴的一个形象。那我觉得他说如果说是没有进化这个概念来去界定这个面具的话，那么他就是和人这样的一个对比上然后来去界定。那么他就进化完之后，那可能就是说我是走我自己的路，我不再活在被别人去讨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因为他之前他听他爸就说，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认知也是，我去唱歌不是说是因为我唱得好，我本身很厉害，我是最 best 的，而是说因为我去让别人喜欢我，我会讨好别人。
对对，
所以他一直就像我们所说的猴，玩猴的那个有马戏团的猴，我不知道他的西方的文化里面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按照我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来讲的话，那么玩猴，猴就是表演给别人看的。那我就说我是没有自主性的，我是没有自觉性的，我是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讨好别人而获取我自己生存的这样一种境况。所以说我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他用猴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到最后就是说他真正到最后那一场的时候，他跟他父亲也修复了关系，然后他也就是从他自身就很自由了，你就看他自身很自由，他就说找到自我的所在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整个的面部是不是稍微比他之前有了一些变化，就是稍微没那么 ugly 了。因为他发现他最处于那个精神最崩溃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最丑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理解的。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每人不同的一个理解。我就是要说这些吧。
谢谢您。
特别感谢啊。咱们右边的二维码是咱们一个群啊，如果您在这儿没有聊尽兴的话，咱们也可以进群聊。那我现在抛一个问题给老段，就是刚才你那个16型人格，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你觉得，因为咱们无从得知啊 ，Robby 是一个什么？你猜测一下。
其实今天正好有一个我们的友台思思也过来，我觉得可以让思思从他，你觉得他更像是哪个星座啊？因为16型人格我没那么了解，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个爱人。就是因为爱人的脑子里边会比较废，就是他不会做太多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不认为他有太多过激，除了就是他好像从那个bar里边出来，他一开门，然后好像撞飞了一个非常窈窕的一位女士，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好像就是集体会有一些废的这种状态。其余的他所有的一些处理的办法，就像刚刚那位女士说的，就是好像没有讲他太多的怎么从一个高往下低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低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好像他都用一些比较置换的那种过程去过渡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看他往一个深渊或往上走的过程中，好像每一次都是他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开车，要不就是从哪儿掉下去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他的内心在繁华的这些环境和世界里面，他是非常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是从头到尾都是有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他到最后找到自己，他都是非常孤独，因为他非常珍重的人都不是他小时候，尤其是家人啊，都不是他小时候所呈现那个样子了。我相信他现在此时这个歌星也是孤独的啊，就人生来孤独嘛。
可以。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吧，就是他人生的这成功，我觉得我是看到了有三个点。完了，第一个点可能就是他外婆对他讲的那个故事，就拔剑那个
时钟点。
对，完了就是在鼓励他吧，因为他外婆也看到他的那个弱小，像猴一样那么瘦什么的。完了，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爸给他的这种一个暗示，就是像说的，就是能不能点燃观众。 他实际上就是潜移默化让他就是变成一个有点你要讨好别人你才能有这个东西。完了第三个就是他小时候和他爸爸一块看电视，就看到那个他的那些前辈那些明星，完了就有的那个他们所谓的那个你有没有那个，完了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在他离开他的那个男团以后，他自己就是他不是一直有一习惯就是自己创作自己写一些歌词什么的吗，他就是应该是就是对自我的这种就是面对真实的自我，完了所以后来等于他单飞以后他马上成功的那个点，可能我觉得他是找到了那个东西，所以他我感觉他人生成功其实是他找到了这个三个东西其实。嗯，
谢谢谢谢。
我感觉那个应该就是你得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表达自己，就是这种不是一个纯表演的行为。
嗯，
明星他不是一个就是耍猴或者什么的，对，其实要真正面对自己，表达自己。
嗯，哦，陈老师，那个是啥？你认为的那个是什么？
不是阳光彩虹，
是
限制级的电影。其实很难就是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到底在片中提到的 it 是什么哈。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实那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因为表演者他是要面对公众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更简就是说容易去理解就是台上台下。他在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就是 it, 就是另外一个他。
嗯，
我就是理解可能相对简单一点。
嗯，祖萌呢？
嗯，其实我也没想好那个是什么，但是我特别想那个刚才听那个就是咱们最后一排那个姐姐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就确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算特别小，反正就是相对小的时候听那个 Batman 这首歌，就是没有这一次看完这部电影再去看 Batman 这个歌词这么有感触，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歌，因为也是挺有名的歌嘛，他第一句歌词叫Send someone to love me, 就是刚才大家在电影里看到他跟他那个发小他们坐在那个楼上，然后他跟他发小说那个其实你喜欢做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人喜欢你。其实就是他你不能说终其一生吧，起码到他现在为止这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有人爱他。
当一个显眼包。
对，
嗯，
或者是可以这么说。你包括其实除了刚才那个思思说的那些感动的他跟亲情之间的那个感动的点以外，其实他和那个 All Things 那个女团的那个成员之间就是也有一段，其实也是这个老段说的那个里边有一段特别飞的，
是
啊，在那个是吧，在那个卫生间过量是吧，差点就过量，
嗯，
然后他女朋友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你跟我说你是做不到这些，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儿，是很模糊，或者对说你做不到这些，然后你让我觉着我自己很多余，后来我发现是你根本就不想做。其实如果结合他之前的他那种所谓的高需求的那种人格，他对在情感上对亲密关系上他是一种非常高需求的那种人格的人，如果要做一个更好的人的话，首先一点就是他就需要有人爱他，然后他自己要做的就是对吧，就像他副歌里唱的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就是我得尽我一切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我觉得可能这是这个电影其实包括刚才大家都提到他最后的那个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唱的那个 My Way 那个歌，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电影的神来之笔，就是大家发现没有，他最后唱完那个歌非常漂亮的 ending pose, 然后他环顾四周的观众依然有那个无数的他自己的人格还在，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他和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和解，包括跟他的前女友他的发小啊，包括 绿洲乐队，对吧？包括和所有这些身边人，这个包括他跟他自己自洽以后，但是你发现那些人格，无数人格还在，
不是被磨平了，
并没有消失，就是他们随时，你看他底下那些人的表情啊，就是伺机而动，随时可能会冲上台或者在某个角落夺取他的这个阵地，或者要他的命，
发作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点这个神来之笔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刚才提到很多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啊，就是他的父亲啊。我看这个片儿，说实话，第一抓我眼球的反而不是那小孩当小猴和别人的区别，因为也被剧透了嘛。你看这个片儿就冲这个来的，反而是他爸爸，因为我没有看任何关于这个片儿的路透。他爸爸是这个咱们都非常喜爱的英剧啊《九号密室》的这个男主角之一，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一样的英式的幽默啊，酸腐和那种有点猥琐的质感，但是这个片里却透露出了他在《九号密室》里，反正我看到现在还不太拥有的一些温暖的部分啊，这一点我是挺意外和惊喜的。我觉得凭借这个表演，我挺期待他能不能有什么提名啊奖项。
好像本来以为他父亲的形象塑造成这样，就是一个经典的原生家庭的渣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你其实发现他在他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啊，本来以为他是把他儿子当摇钱树的那个感觉，但是却有几句话其实是深深的，我觉得是改变了 Robbie Williams。包括他那个，因为具体那个原话我可能记不住了啊，但是我就想起另外的一句话，就说他指的那个包括Frank Sinatra 就说他们的这个能力就是让大家的痛苦消失嘛，
消失。
就是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好，作为艺术家，他们没有任何义务听你诉苦，除非你有把苦难化为共鸣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在他这么大的歌星身上，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嗯，同意同意。行，咱们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看看还有没有，哎，这位啊，
哎，几位老师好，那个，
哎，你好，你好，
我可能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那个感受和，你想跟几位讨论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片子里头剪辑里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没想清楚啊，就是我这个片子应该是去年其实我应该关注到了，但是关注到当时是在香港那边想看有没有机会看，然后当时我觉得他在香港那个译名应该比国内那个好一点，他当时那个译名应该叫《原始巨星》，然后星是就是
还挺香港
的星，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当时一开始是觉得，我会抱着说看星星的那个视角来看他，但是今天各位老师也提到说他里头那些视效和动效，其实越看其实觉得好逼真，但是我自己其实会有出戏的感觉，是我发现他没有把那个猩猩的尾巴给放出来，但可能有些猩没有尾巴，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他虽然做的非常非常逼真，但是我自己主观理解是觉得可能也是导演想告诉我们，他其实是这个皮相下面的一个真实的人，这个其实也是故意暴露出了一个马脚让我们猜想到。然后我想跟各位老师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说，我看的音乐专辑电影其实不太多，但最近两年其实波西米亚狂想曲算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那个安德鲁加菲，他应该演过一个叫倒数时刻，
哦哦，对对对对对
,Tick Tick Boom,
百老汇一个作曲家，
对对，就是 Rent 那个一个作曲家，
对
对对，那个片子就是我想讨论的命题是，各位老师觉得在这种音乐专辑电影里，究竟是剧情和音乐现场的比例怎么样是一个比较恰到好处的一个处理，因为这个片子稍稍我整体的话就是美术它的剪辑包括说音乐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剧情上稍稍最后有一点点太仓促了，相对会就是突然一下子所有的关系都破裂，然后自己发愤图强在一个破碎的镜子里头看到了，就破碎的镜子看来修复关系，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视觉语言，但是修复的特别快，然后让我觉得有点猝不及防。但您说像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还有那个就是 Tick Tick Boom 那个里头，它其实是整个主人公他在几天之内出现的故事，但他讲剧情的部分很少，他很多还是通过歌曲的方式，然后舞台的变化是画面弄得像 MV 一样 MV 拼接的出来了一部电影，但这部片子我觉得可能剧情还是会多一些，所以我想也想了解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例 好，谢老师。
那个，既然跟他那个这位朋友提到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啊，确实我看的时候啊，尤其是讲述 Robbie Williams 在 Take That 时期的那个里边的一个所谓的剧情啊，包括他和团员和经纪人包括歌迷之间的这个矛盾，我确实有一点感受到了和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的，在我看来是所谓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怎么说，他太过于站在因为都是就是里边所有的剧情或者矛盾点的设定都是这个主创核心在定，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这个意思，就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也是在世的那几位团员
两位
对在世那两位团员在定这个所谓的剧情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的点，这个电影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也在跟陈哥聊这个事儿，我这个其他那几个哥几个在故事的表现上有没有意见，会不会这部电影因为这个事儿和因为这几个人都活着呢，对吧，然后就是他们会不会这么表现，他们会不会在版权或者说争议性上会有自己的冲突，我觉得我在我看来是多多少少有点一面之词，或者说不是那么客观公正，因为他毕竟是对吧，只站在他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就是我在这个团里我觉得我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境遇，然后由此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走上了什么什么样的道路，其实还挺主观的，我是觉得。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觉得跟波西米亚狂想曲在这点上其实有像的地方，因为我个人是听 Take That 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 Gary Barlow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唱的确实挺好的，我觉得比他唱的好，而声音条件比他好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个可能对他们过去的历史或者过往的这些乐队的这种履历有感情或者有记忆的人，我可能会对他情节的设定上的这一方面，尤其和这个其他团员的这个矛盾的这个设定的方面，我是保留一点谨慎的一些态度吧，我是这么看的。我说陈哥怎么想？
我补充一个，陈哥当时他们看那场的那个路透啊，因为我有些朋友也在这一场，就是在最后一排大家都站着了啊，就完全进入了一个那个嗨起来的状态
K 歌
啊，其实就某种程度能够解释刚才的这个关于叙事失调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已经放弃了关心他的生平是否叙述的合理，起承转合是否完整，以及破镜重圆的这个意象是否太过尴尬？
是来听歌的，这个就是看电影是为了这些音乐去的，我是会投这一票的。所以在这个可能在剪辑啊，或者说是情节的安排上，我本人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在意，
嗨就完了，是吧？
或者说这些情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降低那些非歌迷的影迷的门槛的，我觉得是有这等程度的考虑。
嗯，
对，你不可能上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演唱会，你对这些非歌迷的影迷来说，就是就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嗯，
我觉得可能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可能。
对对对，行。最后作为一点小补充啊，这个其实可能不太适合在影院的映后里说，但是我还是要推荐给所有如果喜欢这个片儿或者你看完这个片儿对 Robbie 的生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之后找一个更好的资源版本看一下他的完整版。
所以到底删了什么呀？
大家看了就知道。我觉得对这个故事和人物是有一定的影响。
哦，
很多处地方啊，
很长时间吗？一共删呢？
时长挺长的。来，陈哥说一下。
陈哥有点记不清了。
就是虽然这只是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儿但是我能够有印象的肯定是有一些具体的动作上面的画面。
OK, OK, 嗯。
就是跟他制造幻象的时候。
OK, OK, 嗯。
就是原因啊，就是这个有一些画面是。
厕所肯定是有。
厕所然后夜店。
OK, OK。
然后对。
那就有的差不多了，
发生
是是是
场景，
那
有些具体的动作戏肯定是拿掉了。
然后我补充的是，字幕是重新做过的，这个和北影节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幕。
是是
嗯、OK,
OK， 谢谢大家啊，这个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每周一的 BC Monday 啊，我们不叫 Sunday， 原来我们有一个在周日的活动，每周一我们都会做一些有趣的映后或者是抽奖周边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一些社交媒体。下周一啊，就更加精彩了，是在您在别的影院都看不到的一个片儿，
哎呦
啊，德州巴黎。啊，我们的影展将会放第二轮最后一场影片，就是最精彩的这部，而且我们还会有更有趣的嘉宾和有趣的帽子的抽奖，就帽子就是哎主人公戴那红色水洗牛仔帽的抽奖，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
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抽奖啊
活动啊
啊，比如下一次的 BC Monday 的抽奖，可能有幸大家还可以抽到免费过来观影的票。嗯，
包括大家如果想听我们这几家的播客啊，可以再注意一下就下面这几个名字啊，大家可以在小宇宙或者各个平台上搜一下啊。
没错，
这期也会录制上传，大家有可能就能听到啊您发言的声音。
是是是，
再次感谢。
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一愉快，
拜拜。I did it my